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时间有点紧哈，因为今天内容不多，我可能会把上一次讲过的我大概会跳过去，要不要跳啊，不过今天内容很重要。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认识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特别讲到什么是一体，什么是三位哈，三个位格。这一次重点就是神人二性一位格的基督，是我们信，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所以也是很重要。但愿大家凭着祷告的心来听啊，因为有些抽象，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否则我们的信仰会出问题。因为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心。好，我们上次讲到三位一体的概念，这个三位一体概念，我上次说过，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这个词，是后来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们通过研读整本圣经做了一个神学概念的一个总括。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学专用概念，尽量不要用到任何的其他方面去，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用所谓的三位一体，其实是不应该的，因为它是专门用在描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这位独一的创造主是怎样的神啊。所以说起来就简单三句话，大家记住，神有三个位格，但是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而且只有一位神，不是三位神。我们上次用的是这个哈，用上次用的是一个原型，还记得吗？但是实际上我是表达的是整个神性和神本体的独一性跟纯一性，比如他无所不在，他铺天盖地，在宇宙之外，也在宇宙之内，在时空之内。所以我用的是这个全蓝色哈，但是为了表达我的整个的讲章，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改成了这样的一个虚边的一个椭圆形。这个椭圆形就表达神的本体是一，它完整不可分割，这很重要。神的本体是一，完整不可分割。第二，神的属性是一，这都是上次讲过，完整不可分割。重要一点，在神里边没有三个并列独立彼此分离的个体存在，所以我们是一位神。大概总结上次讲的，就在神的里边没有三个并列独立彼此分离的个体存在，所以位格不是分离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位神。但是在这一位神当中，确实有三个相互区分的，也是真实存在的位格。我们上次讲过什么是位格，我不再重复。这次主要重点就是再回复一下神的本体和神性，是重点是完整不可分割且同等的，存在于三个位格的每一个位格当中。那么换句话说，就每个位格都拥有全部的完整的神的本体，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神，而且每一个位格都拥有同一个全部的完整的神的属性，也就拥有神的全德，每一个位格都拥有完整的神性。这次我就再回忆一下，让大家记得，因为跟今天讲的有一些关联。那么彼此位格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彼此区分，圣父不是圣子，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父，不是圣灵等这些，他彼此区分，但是彼此内住。我上次特别讲到彼此什么是彼此内住啊，然后绝不混淆，也绝不分离，三位一体绝不分离，三个位格是同本质的，因此他们同尊同荣同受敬拜，所以我们敬拜耶稣敬拜圣灵都没有错。但是三个位格确实是同尊同荣同受敬拜的，相同的，但是他们位格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个确定的永不改变的一个次序。我上次讲过，这个次序是专门针对于关系而言的，不是地位上高低而言，是关系而言的，是神内部的三个位格的关系，以及三位格与外部的受造界的关系而言的出现的这个次序。那么看神内部的三个位格的关系呢，我们看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就圣父是在永恒中，我们上次讲到永恒的概念不只是时间无限的延长，而是它是在时间之外， 因为时间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在时间之外也在时间之内，这个为永恒。所以神圣父是在永恒中生出圣子，所以不能说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在什么之前，是不对啊。所以就是在永恒中，在创造万物以前就已经生出圣子，是在永恒当中，在时空时间之外。圣子是被生而非被造。重点呢，上次我们特别的强调，就圣父生出的是圣子的位格，记住，生出的是圣子的位格，而非圣子的神性和本体。不是生出第二个神性和第二个神的本体，不是一个神性一个本体，生出的是位格，在这个本体跟神性之间当中，圣父生出圣子的位格，因此在这个次序上，圣子顺服圣父，但圣子是完全等同的神，并非第一等的神。第二个关系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关系，也是在永恒中，圣父和圣子呼出圣灵，不是生出，是呼出圣灵，这是圣经用的方式。我们没办法解释什么叫呼出啊。那么呼出的一样是圣灵的位格，不是圣灵的神性和本体，不是生出，不是呼出第三个神性和第三个本个体，不是，是位格。因此在这个顺序上，圣灵顺服父和子，同样圣灵也是完全的神，并非第一等的神。那么第三个关系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彼此是相互区分又彼此内住，但是他们在本性本体和神性上，就本体和神性上是一，我们上一次特别的强调的这一点，反复讲的，他们同尊同荣同受敬拜。那么与外部的关系呢，我们上次大概说了一下，就是在受造在创造这方面呢，这个关系是不可颠倒的，不可错的，大家应该记住的，就是因为父是本体，出于父，借着子，靠着圣灵的运行而被造，我们上次讲过，我今天只是点一下而已，这个次序不可改变。那么在救赎方面也一样，在救赎之功上也是三位一起参与，但是它的次序是救恩是出于父在永恒中的一个计划，那么借着子的道成肉身，今天我特别讲就是道成肉身成就救恩，靠着圣灵的运行将救恩实施并运行，记得都是圣灵实施并运行在罪人的生命中，这个次序也不可改变。那么再有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信徒，我们信主的人对神的恩典的回应，那么因着那个三位一体的关系，我们也就出现了一个关系，就是翻过来的，我们是靠着圣灵借着主基督，最终的目的是进到父面前，所以我们是向父祷告，我们也向主祷告。那么简单的讲，就是靠着圣灵借着基督进到父的施恩座前。好，我快快的结束上一次的，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仍然我们会回馈约翰福音一章14和到18节，我都翻开圣经，红线已经在那里。好，我已经打到，为了节省圣经节省时间，我就不等待，我就直大家一起与我念在屏幕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今天的重点就是神人二性一位格，我们太清楚了哈。今天我主要详细讲解这件事，就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那么在这个位格当中呢，拥有二性，就是神性跟人性，而且都是完全的，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太清楚这个，只是我今天要讲细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在没听之前已经可以向别人讲解。当别人问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叫做神人二性一位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讲解明白哈。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可错。我今天会 不会讲解，但会完了之后大家会明白我们在历史当中一个关于耶稣基督位格的一个非常正统正确的一个信仰宣告，就是主后451年的那个加克敦会议所宣布的信仰，叫做加克敦宣言哈。我大概在这里念一下，我后面还会重复，大家会明白这段宣言在讲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二性，即也就是说他拥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也拥有完全的人性。神人二性不可混淆，这很重要，神人二性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开，不可分割，联合在同一位格内。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亦不因联合而相互混合，也而且呢，神人二性因着这个联合，各自的属性均得以完整保存。虽然有点绕，现在听懂没关系，接着往下听我所有的讲解。神人二性共同存在于一个单一的位格之内，并非分离或分隔成为两个位格，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判断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错的我们会被判，会判别为异端哈。神人二性一位格。好，我大概因为我们上次用的是刚才记得整个的蓝色，我只用这个虚的这圆来代表神的本体跟本神性的完整跟不可分割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上次特别的强调，今天我会强调这一点，就在无所不在的这个特性，就是全，我用的词就是全神全在，就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任何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点当中，三个位格，这完全的都在那里，都是完全的神，不是神的一部分，是完全的神。无论在哪一点，跟人不一样，人我这手在这儿，这只手在这儿，我整个人是这样，但是一部分在这，一部分在那，我同一个时间不可能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但神是全神全在，就是在任何一个地点，在同一个时间内，都是完整的神的本体。他虽然铺天盖地，但在任何一点上，我们要想明白，都是神的本体和完整的本体和完整的神性在这里。这跳出个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思维的理性哈，就是在这里是你要想象，这是完全的神，完全的神的本体跟完全的神的属性在这里，三个位格是完整的位格在这里。虽然神是铺天盖地，但耶稣基督在这里，所以他是完整的位格在这里，完整的他的本体和本性在这里，这个一定记住，也要听，也要能够去接受。因此也叫全位格全在哈，所以在这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是全位格全在。那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我用的这个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看清楚，对，就是我用的是完全斜杠的这种，不再用蓝色，因为我后面好使用这个图片。整个这个代表的耶稣神的第二个位格，也就是圣子的位格，他的无所不在性，他是完全的神性的。我们上次讲过第二个位格完全神性，他铺天盖地，是第二个位格，你要去想。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这是第二个位格的铺，就是他的神性无所不在，在任何一点都是他的位格的全在，他本体的全在，他的神性的全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在任何一点，虽然是在这我们看不见，但他在，就是完全的他。而且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位格，我们讲过什么是位格，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位格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也就是有他们各自独立的理性情感意志，特别重要是自我意识和道德意识，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这是位格的特性，也是性，就是神性人性的特征，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但是因为三位一体是一，本体本质本性原为一，所以圣子他们就三个位格之间的意识和意志是绝对的相互一致的，是毫无冲突毫无矛盾的，所以圣子的意识跟意志与圣父和圣灵的意志与意识是相互一致毫无冲突，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完全顺服的一生的根本， 根源。再来看，我们上次讲了一个人，每个人，人一个人只有一个位格，而且一个位格只有一性，就是人性。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讲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人。独一无二表现在至少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单一的位格当中，他是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位格，他就是只有一个位格，但这位格当中却有二性，与我们所有人都不同，他是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所以他是一位格有二性，我一会儿会再继续讲解这个。而且这两性都是完全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那么强调完全的神性。人性我们都知道，人神性就是完全的，你不会有半拉神性，对不对？不会有半个人性，我们的人性在我们里面都是完全的，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我也还会继续讲解。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完全无罪的人性，我们的人性都是被罪污秽的，污染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他是完全无罪的人性。所以能够看到这个这个斜杠已经看不清楚，这也是背景，应当是斜杠。对不起，对这个，对，仅仅是一个人形哈，人的样式，这个没有把神性加在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么一个一个来看，就是神道就是圣子的位格。我们刚才讲，这是圣代表圣子的位格，因为圣子就是神的道，我们都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说到圣子就是在指道。也就是所以道圣子的位格就是道的位格，这是相互可以混用啊，是指一件事，因此圣子的位格也就是道的位格。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十章五节那里说，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我们都很熟了，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现在都已经能听懂这个话了，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对，圣子道穿上人性和人的身体。所以为什么神位格是全位格全在神的，耶稣的位格不会受身体的影响，是说位格他无所不在，所以在这身体中只是一小部分，身体的这一小块，错，是全位格全在这个身体里，所以他是穿上人性和身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刚才讲了，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成了肉身，也就是后来说的是道取了人的形象，只不过这个形象是卑微的奴仆的样式。在神学术语上大家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在这里就是穿上了人性，用的是穿，就是道的位格披戴上了人的身体跟人性。这里一定记住，不是神性穿上人性，是这个位格穿上人性，而且呢是人圣子的神性跟这个人性联合在圣子的位格的这样的一个单一的位格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位格是圣子的位格，耶稣基督的位格是圣子的位格，这有什么区别？耶稣基督的位格不是人的位格，是圣子神第二位格，那个位格穿上人性，以后再继续讲解。那么在这个单一的位格里面呢，是这个单一的位格存在于一个单一的身体当中，肉体当中，就像我们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位格都在我们这个身体里，虽然我们这个位格我们的身体当中也只有一个位格，刚才讲过这个位格，但是是有罪的，我们这个单一的位格只有一性，就是神性，就是人性。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身体中只有他，也只有一个位格，但是这个位格有两个完全独完全完整的属性，就是神性跟人性。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深了讲，大家会越来越明白哈。讲到联合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就是圣子，那神第二个位格，那个位格本身，那就说了，一个位格又穿上人性，那人性带不带位格呢？所以从圣经的经文，从整个的来看，最后神学来总结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是非位格的，是 不像我们的人性带着位格，耶稣的神性人性是非位格的，但是在位格之内的，但道是在道的位格之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性在位格之外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我们没有听说某一个人他的人性是他的人性是在他的整个的人之外，跟他的人无关，是不可能的哈。所以人性是跟着这个位格，跟着我们这个人在一起的，所以他在位格之外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但是他位格 人性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存在于位格之内。所以耶稣基督的 人性，我必须再清楚，人性是非位格的，但是在道的位格内存在的。听懂这句话？所以是一位格，二性一位格。所以正确的说法大家记住就在这里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是非位格的，但是因着与圣子的神性相联合在圣子的位格内，是联合在圣子的位格内，因此人性就与神性共同拥有了同一个位格，而这个位格就是道的位格，人性与神性都拥有了道的位格，人性并没有单独的成为第二个位格，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为什么这么强调，说这么啰嗦，强调这些有什么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牵扯到我们的信仰。这个重点在于一位格，也就表达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所做的所经历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位格所经历，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经历的。那么人性，耶稣基督的人性所经历的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位格所经历所做的，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经历所做的。听明白？这就是一个位二性一位格的重要性。如果两个位格就糟糕了啊，神性和神性的位格，那一个神的属神的耶稣做的和另外一个属人的耶稣做的，这是两个位格，就会出现这种混乱，这是不对的。所以只能一个位格，神性跟人性所做的都是这个位格做的，这个位格做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的。我手做的，我脚做的，和我思想想的，就是我这个位格想的和做的，就是我这个人做的。这就是位格的概念跟人性神性的概念。好，如果我们现在大概明白了这个，那么我再来看加克敦宣言。神人二性，我打到下面了，就神人二性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开，不可分割，联合在同一位格内。现在听懂这句话了吗？看到这张图，难道铺天盖地神性神的第二位格，第二个位格，圣子的位格，道的位格，人性是这个人的样式，人性跟人的身体，所以在这身体当中是完全的道的位格，在身体当中二性神人二性在这身体当中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它不可混淆，神性就是神性，人性就是人性，不可改变，神性从未改变，不因这个联合而改变，人性也从未改变，也不因联合而变得更神性神话，没有，也不可分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和他的身体就不再分开，以后我们会再继续讲这件，但是大家现在知道，也不可分割，这跟十字架上救恩，跟他现在在天上以及以后的第二次再来都有关系，因为他是带着身体现在在天上复活的身体，然后再来也是复活的身，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到我们当中，现在与我们同在的他的身体现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神性， 是整个神性，它的位格在我们里面哈，所以至关重要。所以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不相互混合，也不相互混合的意思就是它不会混合成为一个第三种性，好比说半神半人联合的这么一个性，不是的，那么一个特殊属性没有。所以神性跟人性不因这个混合而彼此，不因这个联合而彼此混合在一起，而 各属性均得以完整保存。所以神性依旧是神性，人性依旧是人性，并没有相互混合成第三种 混合的或者复合的一个本性，没有，而且共同存在于单一的位格中，就是道的位格，就是圣子的位格，神的第二位格当中，而非分离为两个位格。看到这个图，看到这个图，一定记住这个下面神这个人形的里背底里面有神性在，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一个邪性的图案来表达，它才有形感性上和形性上的来看哈。所以神人三位一体以及神人二性一位格，是我们真理的核心，基要核心，不可错。否则我们真的就不正，我们认识的神跟基督是不正确的，我们认识的救恩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以后我会再讲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3节那里说的，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俩字可不简单，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思维。若不是神自己亲自的启示给我们，若不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言行举止来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会再继续详细的讲，还有时间我会继续详细讲解。还是用了这张图，我们主要讲解是它的那个斜杠这一个部分，耶稣基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都很清楚，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上次讲啊，就是第二个位格的神性，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道，因为他的位格是第二个位格，神的第二位格是圣子的位格，因此耶稣基督也因此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就是圣子的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圣子的神性，这个能理解哈。所以这个是位格的全在，全神全在，在耶稣基督在位格讲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全位格的全在，在这个里边是完全的位格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他整个位格是铺天盖，我们上次讲的位格铺天盖地啊，它是没有区分的啊，不可分割的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它是全位格在这里，在这儿也是全位格，全位格，全位格。所以全位格表达的就是完整的神的本体跟完整的神性在那里，所以我们才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理解了哈？全位格全在。好，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人性，我用了两个比较代表性的，就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我来念就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约翰在路加福音一章那里，一章三十五节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就当那个天使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向童女和玛利亚，当时向他显现来告诉他这样一个大喜的消息的时候，说你要怀孕。当时这个加百列就向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能力要覆盖在你的身上，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不去解这段经文，因为解段经文就是至少两堂的讲道，所以还有前面马太福音那至少两堂讲道，但是我今天只是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人性是怎样来的。看到这个吗？所以当玛利亚还是童女的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当还是童女的时候，是从圣灵怀了孕，这是最大的奥秘，道成肉身是在世上最大的奥秘和最大的神迹，没有之一啊，这是最大的奥秘和最大的神迹，是圣灵用神的大能，刚才说的哈，是至圣者的大能，在玛利亚的腹中，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叫做感孕成胎。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感孕成胎，用了玛利亚的什么部位，是卵子还是其他什么，不知道，圣经没说，我也不用去猜，只是我知道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感孕成胎，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造亚当也是用泥土搓，就是有，就是成为，造任何万物都是说有就有，所以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感孕成胎，也就是说耶稣没有人类的父亲，他不是从人类的父亲父母的结合来的，不是，是圣灵借着，是圣子，这里边讲到圣子借着圣灵的大能在玛利亚的腹中，圣子自己哈，因为耶稣我们在三章四章五章一直都讲过，耶稣是自己甘愿成为人的哈，所以他是在玛利亚的腹中披戴上人性，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哈，披戴上了人性，成为男性的胎儿，而这个胎儿在玛利亚的腹中跟正常的胎儿一样发育成长，以至于到了孕期满了的时候出生。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人性是真正的完整成真实完全的真正的人性和人的身体，但是他没有沿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血脉，因为他不是从亚当这一支下来的，他是从圣灵直接感孕，所以耶稣基督的人性是真实的也是完全的，但是他是完全无罪的人性，这点很重要，他是完全无罪的人性。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我刚才讲的是感孕成胎，因此他的身体也从而成为人真实的身体，跟我们身体一样有我们一切的软弱，他需要，他会累需要休息，他饥饿需要食物，他渴需要喝水，这在圣经中都有记载，我们都很清楚这些故事的记录啊。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与我们一样，他的人性跟身体都是有限的，婴孩，我特地用婴孩这个都是有限的，但是他没有罪，是因为刚才我说他是圣灵感孕，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的神学一点的话，意思必须得讲给大家听，意思就是说是圣灵从耶稣的人性跟肉身的起始出成孕，就是感孕成胎的那一个时间开始，就将耶稣的人性跟身体分别为圣，圣灵保守他不受罪的污染，所以他出生，他在腹中，他的出生，他的一生是无罪的人性，无罪的人，而且他也没有犯过罪，但是他有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也遇到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挣扎以及诱惑，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希伯来书在那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点就经文都开始明白哈，就这个意思，开始明白。那么他的人性和身体会怎样呢？他像我们一样，他会成长。耶稣的神性永不改变，但是他的身体是有限的，会成长，从嗷嗷待哺的婴孩到长大成为人。所以耶稣的神性现在知道了，我们当说耶稣基督是先存的时候，是他在自古在永恒中就存在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耶稣基督都是说耶稣基督，所以他的先存性是他的神性、先存性和永恒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这一切。但他的身体却是有限的，他的心智、他的知识、他的能力、他的心量都是需要不断的日后的学习跟长大的，所以他的智慧和身量都不断的成长哈。神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也不断的成长，神的爱都不断成长，所以他的人性和身体因着与神性联合，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只能在一个时间出现在一个地方。这以后我们会讲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离开、圣灵的降下是对我们有益的，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我们都很说神都很熟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现在我们就懂了这句话，如果看到这张图，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说的是二性一位格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因为他本身是神。所以无论耶稣基督是在腹中的胎儿，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孩，还是长大成人后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还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他在被埋在坟墓当中，他的神性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停止过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自始至终，十字架上、坟墓当中、腹中都是神，所以他用他的神性、用他的全能始终都在托住万有，否则我们这万有就在那一时刻就坍塌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刚才那里面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人在我们中间，所以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恩典。我们讲过哈，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说的他的第二个位格本身的荣光，他将那看不见的神性和神本体启示出来，神性告诉我们他神是谁，而且显明给世人看。看到这个吗？这是显明给世人看的，可惜看见的人不多，唯有凭着信心才能看见这整个画面，否则看见的就是这个，就是隐藏了神性的那一个人，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的人。所以是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形样式哈。那这个虚己有很多讲解是错的哈。虚己并没有隐，并不是神，并不是耶稣基督他减少了或降低了他的任何神性，没有，降低他任何全能，没有，他只是隐藏了，他主动隐藏了他的荣耀。所以看来是这样，但他是主动隐藏了。所以他取的我看见的外形就是人的样式，就是奴仆的样式，一个奴仆的样式，人的样式。但是呢，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都我们讲过几次，就是约翰福音二章我用了一段一节经文，就二章十一节那里，就是他在传道的过程中，他的言语、他的作为都已经显出他的荣耀来了。因为当时说他是第一个神迹嘛，已经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看见的人就信了，没有看见的人还是没看见，所以世人很少有看见他的荣耀，但他 在世上他的言语作为一直都显出他的荣耀来。然而扎心的话，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人二性一位格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我说都是圣经的经文，这要凭着信心，从神来的智慧才能看见。而且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只有匍匐在地说，神啊，你真伟大。他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而且问题是我们的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若不是神的启示，我们根本不明白。也正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必须是完全的人，而且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才能替我们有罪的人死，才能把我们这有罪的人从罪中解救出来，使我们胜过罪。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经他这是个他是个人，他在世上是奴仆的样式，所以他经历过人一切的软弱苦难，也凡事受过试探，这都是经文所记哈。但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也没有罪。我刚才讲过，因此他才能，因为他没有罪，也没有犯过罪，他才能将我们从一切的软弱跟试探中拯救出来，因为他都经历过，也能够让我们胜过软弱、苦难和试探。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埋葬，而且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跟坟墓，所以他才能将我们从死亡跟坟墓当中拯救出来。也就我们常说的，我们信他的人都已经出死入生，信他的人不再死，得着永生。也正是因为他必须是完全的神，所以他的救恩是无限量的，他能够拯救天下所有相信他的人。一个人只能救一个人，甚至还而且都是罪人，没有人能救其他人，因为我们都是为自己的罪都该死。但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但他能够做天下所有信他的人，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神人二性再次讲，是天下人间最大的奥秘，最大的神迹，没有之一。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那里惊叹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使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使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阿们。把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是的，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奥秘，又是何等的爱。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你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苦难，他亲自经历苦难，忍受一切的试探，就是为要救拔我们，为要从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那位神人二性一位格的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灵将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生活都时时刻刻知道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大家。